He is risen. 他已复活。讲员是 John Dick 牧师。这是2020年4月12日复活节主日上午的崇拜和讲道。讲道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28章。当我们正在学习马太福音时，我们只剩下第28章最后的不多几节了。按着神意，我们刚好在这个主日来学习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十节。马太福音第28章。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了，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耶稣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这是上帝的话语，愿主祝福我们读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主上帝，我们在这个时候聚集到一起来赞美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且也来听从他，按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讲话。主，求你将我们的心开启，使得我们可以在今天懂得你的话语，由此来表达我们由衷的喜乐。这不单单是因为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而且是从死的坟墓当中摆脱出来，走向荣耀的生命。我们求主让这些事情使我们心里喜悦。今天当我们来仰望你，我们求主，求你来祝福对你话语的讲道，赐给我们从主而来的良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所爱的会众，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给他子民极大的鼓舞和确信。我们每周的第一天在这里聚会的原因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改革中的教会来说，每个星期天就是复活的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是一个提醒，主耶稣基督是得胜的，他胜于坟墓，胜于罪，并且胜于死亡。我们每月一次聚集在一起来纪念他的死，我们每周一次的聚会将我们的希望扎根于他的复活，并且再来看我们自己的复活。让我们来看这个主题，并且希望不至于应着主题的重复而使得我们感到厌倦。当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他奇妙地战胜了死亡，我们总是会真实的激动， 并且在心里复兴。所以我们要来听从今天上午的经文。第一点，我想说的是关于天使的显现。在第一节里，我们有两位妇女，玛利亚和玛利亚。在约翰福音里，约翰指出那里还有些其他的妇女，有好几位，他们准备用香料来膏耶稣的身体，这真是他们的心愿。可他们全然忘记主耶稣对他们说过关于他复活的预言。我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脚底下大地的震动，我听说过不少关于地震的故事，听过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说，东西从墙上掉下来，东西也从架子上面摔下来，这真是令人惊怕的。这里在人类的历史上，上帝介入，使得地震动，这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这属于上帝的事件。他将大块石头从坟墓门口挪开，并且天使他自己坐在那大石头上，是他将石头挪开。注意到我们的福音书里并没有记载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具体是如何复活的，不是很有趣吗？我们并没有在主耶稣基督被钉死以后的描述，但是我们知道以后他向他的门徒显现，他就显现在他们的房间里，房门是关着的，但是我们知道以后他向他的门徒显现，他直接的就显现给他的门徒，显现在他们所在的房屋里，房门是锁着的，可能他也是如此通过那块大石头的，也可能那块石头是被滚开然后又被滚回到原处，我们并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但是在这里，天使从天而降，他将石头滚了回去，而这并不是耶稣做的，因为他已经不在那里了。天使将石头滚开，他坐在上面，他在等待，等待着那些妇女的来到，因为他想给他们看空坟墓。过后，约翰和彼得也来到了，他要告诉他们那荣耀的新闻，坟墓是空的，没有人在那里。当然，这令妇女们非常惊讶，他们带着香料，正准备来膏耶稣的身体。约翰记载说，他们非常悲伤，因为主的身体已经不在了，他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所以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焦虑，主的身体已经被挪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把他给弄到哪里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将他放到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他们因着关心他而变得焦虑，十分的焦虑。然后我们就有对天使的描述，在第三节，他的面容犹如闪电，意思就是极其的明亮闪耀，他的衣服洁白如雪，这非常有趣。先前我们读过启示录的第三章，朱长老至少读到过两次对那些得胜者的应许，他们必穿洁白的衣服，这里就有天使的衣服洁白如雪，这正反映了主耶稣基督的义，那些圣徒也穿戴主耶稣基督的义，这里真是非常戏剧性的。天使的衣服明亮洁白，他的显现使得人畏惧。第四节， 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我们并不确切知道那些守园的卫兵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责任是看守坟墓，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也许他们什么都没看到，也许因着那些事情的发生，他们失去了知觉。他们各自对这件事的反应，我们并不知道。然后是天使开口了，他做了这样一个宣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点。先是天使的显现，然后是天使的宣告。他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其实这是一种温柔的责备，因为他已经复活，正如他说过的。天使的意思是说，你们应当听主所说的，你们应该听了当真，你们理应期待着是一个空坟墓。但是天使并没有公开的明明的来责备他们，而概括的说，他是在给他们鼓励。他说他不在这里，因为他已经复活，就如他说的，他行了他所应许的。天使给他们那极好的消息是对他们极大的鼓舞，刚好针对那些妇女的疑惑和问题。主所爱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应该是对你的极大鼓舞。在任何的日子，特别是那些使你害怕的日子，就在2020年开始的那些日子，我们正处在那样的状况。对许多人来说，这就成了害怕的原因。他们焦虑，不知道如何行，不知道该做什么。很有意思，当我们看到那些人焦虑害怕，可是你们并没有担惊受怕，你们不是处于这种经历吗？为什么你们没有变得更加焦虑？你不关心吗？你不担心吗？你并不害怕什么将会发生吗？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将会发生，也不知道事情将会如何变化。从一幅更大的画面里，这可能使人对主更加反叛。然而主也可以利用这个来引导复兴，来复兴许多人的心。我们知道人们更多的考虑他们的生命，人与人的关系，但是真希望他们多多的考虑他们永恒的生命。这样人们就应该多多思考，这个疫病可能夺去我的生命，可能因此我就丧命，我可能因着这新冠肺炎而面临死亡，我准备好去死吗？这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对于死，我已经准备好了吗？这才是一个人们需要去问的问题。当然，人人都希望避免死亡，这也算是件好事，相当自然，我们不会冲向死亡。但是，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接受死亡。所以，这是主对他子民的鼓励。他不在坟墓里，他已经复活，正如他所说的。天使进一步的又说，看哪，这是主所躺卧的地方，这是个复活的证据。他们来到坟墓所看到的是一个空坟墓，若是在周边搜索，会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比历史上许多的事件有更多的证据，是历尽证明的。 空坟墓的事实是奇妙的。常常人们来思考不同宗教领袖的坟墓，他们的坟墓里满是骨头，只是基督教才有一个空坟墓。只有在基督教里才有人征服了死亡，他就是上帝自己，主耶稣基督。天使进一步的来鼓励那些妇女，只是他们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将这好消息福音传开。他们需要知道，他已经在你们之先去了加利利，你们在那里必看到他。所以这就是传福音的指示，这福音将要传遍全世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些妇女立刻服从了，带着他们的喜乐和惊怕，马上离开了坟墓。第八节，这是迷惑和出乎意料的情绪混杂在一起，并且还有惊怕和极度的喜悦。当那些事情发生时，人们会颤抖，这不是很真实吗？当我们出乎意料时会感到惊怕，当你不能确定事情如何的发展，结果会如何，会使你害怕。你可能听到过医生对人的宣告，你得了癌症，是哪一种癌症啊？是不是可医治的，还是不可医治的？是发展的快，还是发展的慢？我还能活多久呢？这些就是首先的问题，会在脑海里出现。我还能活多久呢？就是那些不确定的事情，制造了惧怕。尽管在那些情况之下，还是我们的义务去相信主。我是不确定的，但是上帝是确定的，他已经预定了此事，直到终结。所以是会有这两种情感，害怕和极大的喜乐。去年，不是去年，而就是上星期，我们还从诗篇的第二篇11节读到，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这就是以敬畏和喜乐来侍奉耶和华。请留意，这同那些看守坟墓的有着巨大的差别。当他们看到了天使，感到了地震，他们充满了惧怕，而那不是一种相信的敬畏，而是一种极度的惊恐。但是基督徒的敬畏是对他壮丽雄伟和庄严的敬畏。主所爱的，你是否敬畏主的大能和他的威严？试想你站在一个大坝前，或许你正在尼亚加拉瀑布前，水以巨大的能量冲向悬崖的边缘，形成了巨大的瀑布，那感受是一种惊叹。在那里所设立的屏障是值得感谢的，使得你不至于太靠近。这是一种对巨大能量的畏惧，那种对巨大能力的害怕是一种畏惧，同时又有极大的吸引力。你想知道这一切，你所感觉到的，尽管你还站在水坝旁或是瀑布旁，你感到每样东西都在颤抖震动，直接感到那种巨大的能量。主所爱的，这仅仅是我们上帝力量的很小一部分的一个画面，令人站在那里惊叹畏惧。主所爱的，以这种敬畏的心来看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临，带着巨大的能力和极大的荣耀，凭着我们此生这种荣耀连想都不能想象的。 主所爱的，你是在基督里，你会看到他的荣耀，也会看到他的能力。这种能力超乎所有的民族，能力超乎世上所有一切事情，能力超乎你的想象，就是他要来彰显荣耀的一天。这是充满荣耀并且极其荣耀，是大而可畏的一天。主所爱的，我们把这区别开来看，在基督里的每一个人来看这种能力，不同于非信徒他们来看，他们会逃难躲藏，让大山倒在我们身上，让石块盖住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这种愤怒，就是羔羊的愤怒。这里又是另外一个悖论，羔羊的愤怒，因为那羔羊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的审判官。所以这里是那些妇女在表达我们的某些情感，他们从坟墓那里离开，带着惊恐和极大的喜悦，奔跑着去告诉他的门徒。第三点，我们要说的是一个确认，这种确认是出于耶稣的口。当他们行动时，主耶稣来迎接他们。这里迎接这个词 greeting 或者 hail， 就如同希伯来文当中的 shalom， 这个 shalom 可以在你相互问候时用，就好像问候你好，当分别的时候说再见，也可以用这个 shalom。 所以是见面和分别两种情形都可以用的。这个词跟我们这里的 all hail 或者 greetings迎接问候是同样的意思，可以作为问候语，你好或者你们好。主耶稣问候了他们，并且向那些妇女显现。在另外一处的福音也是这么记载的，主已向妇女们显现来尊荣他们。在当时的社会里，妇女们往往是不被尊重的，但是主却尊荣他们，首先向他们显现，在他的生命中把他们带入了显赫的地位。当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们是他忠实的仆人，来照顾他属地生活的需要。我们是不是应该说他们得到了报偿？按照这种想法来看，他们是对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首先的目击者，这是多么的荣誉，多么的有特权。确实如此，他们成了使者，去告诉主的门徒。请注意到这里短小一段经文，主多么频繁地使用信使。虽说必有一个复活的日子，但主耶稣并没有立刻显现在他的墓地。约翰记载说，他们把他误认为园丁，那些妇女以为他是园丁，耶稣在那里显现了。立刻从天使而来的讯息告诉女士们，然后他们再去告诉门徒。所以主使用他的信使。主所爱的，不管福音是如何进入你心的，你应该为上帝差遣他的信使而感恩所带给你的好消息福音。常常的我们会听到故事说主耶稣直接的启示，哦，耶稣在这里向我显现，他站在我床边来告诉我他自己。听上去这令人印象深刻，但这并不是上帝通常的工作方法。 如今他已不再用这种方式来工作了，他是通过那些卑微的信使来工作的，是经过罪人来工作的。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通过你母亲听到福音的呢？在我们当今这社会，有比这个更加卑微的身份吗？你待在家里看顾你的孩子们，这并不属神，又没有很大的责任心。无论你怎么说，但是从你母亲的手中来接受福音是何尝的宝贵。所以他安慰了他们，并且命令他们说，去告诉我的弟兄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他们必遇见我。他并没有说去告诉我的门徒，而是说去告诉我的弟兄们。这是一种亲切的词语，是爱的词语，基督用来称呼他的门徒。然而他们都已经逃命了，也许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些门徒正聚集在屋子里，他们疑惑这一切的发生到底意味着什么。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提醒我们，基督并不以称呼我们兄弟为羞耻。尽管我们所有的弱点和所有的失败，基督并不以称呼他的子民为在他里面的弟兄姊妹而羞耻，因为是他把他们带入了他的家。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当门徒来告诉耶稣，他刚好是在一间拥挤的房屋里，使得他在肉体上难以承受。有人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他们在外面等候你。耶稣伸出他的手指着他的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五十节，这里主是对他门徒在讲平安和福音。尽管他们缺乏信心，他们就是我的门徒，尽管他们对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疑惑，因着信心他们是我的门徒，这些是我的弟兄，这是我的母亲，他们是我的至亲。只要那人是行天父的旨意，而天父的旨意就是凭着信心住在主耶稣基督里，主所爱的，那么门徒们行了天父的旨意，虽说他们行的并不完美。所以主所爱的，在这些日子里你并不觉得绝望，因你仰望耶稣基督，思想他的复活。这是你心里执着的信念吗？相信主耶稣从坟墓里复活出来，在历史上制定的某一天他从坟墓里复活，这件事情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确保了每一位相信他的有复活的生命。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如果你相信天父上帝使得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你就有同样的复活希望。这就把我们带到最后一点 A Adoration 崇拜，或者说是爱慕。 就是那些妇女所做的。他们来抱住他的脚，屈身敬拜他。所以这不仅仅是如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摸我。这里这个词语是不要紧抓我，不要挨近我。他说的意思是，这不仅仅是一种温暖的朋友关系，就好像在这次疫病以后，我们会跟许多人握手，彼此间相互亲切的拥抱，那些事情会相当自然的去做。耶稣告诉玛利亚，这不仅仅是现世身体上的关系。就在那里，他们在他的脚边屈身跪下，所用的词汇是他们在敬拜他。这点非常重要，他们敬拜他，他们以耶稣为他们的主来爱慕他。他们看到他活着非常高兴，他们未必懂得复活在应用上的意义，但是主所爱的你也未必完全理解，对吗？至少我们每年有一次专门来讲主的复活，甚至会有更多的次数，我们应该经常的来讲这个主题。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完全明白主耶稣基督复活所包含的各种的意义。他是怎么样从死里复活的？他为什么要复活？所有那些事情具有更多更深的意思，而且是持续的。主所爱的对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太多是需要感激的，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复活的重要意义。甚至当你思想上帝话语的时候，那些意义对于你来说变成了多重的重要意义。我想提一下几件事情。第一，就是我们所拥护所喜爱的教义 Justification， 称义的教义。罗马书第四章25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主所爱的，这里是主耶稣基督给予我们荣耀的自由，为我们的称义他复活了，这直接和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相连。所以主所爱的，你想一下，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你是否称义了？如果复活没有发生，你就不能与上帝和好。因着复活保障了你与上帝的和好，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你被宣称为义。然后主所爱的，这给予你希望。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特别的需要希望。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这是一种活泼的盼望，是一种生命的希望，具有主动性。主所爱的，当你感到绝望，你对时间毫无把握，你不能确定日期，对于将来你更没有把握，那些个疑惑是出于你缺乏盼望，不是吗？所以你的希望需要持续的被更新，而这种希望的产生是按着你对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理解而产生的。但是这个世界会鄙视你，你就以你属灵的美德来回应世上所发生的事情，你会看到人的嘲笑，撒旦会嘲讽你，另外一些时间是你自己老我先前的本性来嘲弄你。他们说，你想 你可以通过读你的圣经来理解发生于你和你生命的那些事情吗？你想你可以以你的祷告和对主耶稣的信仰使你生命上的那些事情都走上正轨吗？这恰恰是凭着信心行走，凭着信心生活的本意，不是吗？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就需要翻开圣经，比以前任何时间更加需要。我们需要来索求上帝的应许，比任何时期都迫切需要。因为按着他丰盛的慈爱，他赐给我们活泼的盼望，因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令人思考，主耶稣基督到底是否从死里复活？为什么？这岂不是提出成千上百的问题吗？他是否真的死了？他是怎样死的？为什么他需要死？他是神的儿子吗？他的死是必须的吗？是的，这不仅仅是他必须要去死，而且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预定，在创世立地以先就已经定下了，是必须的，是因着我的罪，因着我的罪，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因着我的罪，他需要被钉死。如果没有他的死，就没有我的永生，我仍然活在我的罪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那我们就成了最悲惨的人，你有什么希望呢？没有希望。如果主耶稣仍然在坟墓里，如果主耶稣的骨头仍然在坟墓里，我们就可以各自回家了，我们就没有希望，也就没有理由使得我们聚集在一起。但是主所爱的，我们真是有盼望，因为我们的救主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在为我们代求，他为我们会众祷告，他为他每一个子民祷告，他也为我们个别人祷告。他知道我们个人的名字，按着你的名字为你祷告，他为你所处的境况祷告，每一个主日他为圣徒的聚集而祷告，他为有特殊需要的灵魂祷告，因着你受到的试探，他个别的为你的灵魂祷告，为你各样的软弱祷告。他作为大祭司来为你祷告，因为他并不是死的，而是活着的，他正活着，他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在这些日子里，弟兄们，让我们来积极地把握住这种希望，让我们来寻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假如你还不明白那些事情，你要祷告，主啊，加添我的信心，我知道这些事情应该是真的，但是我仍然焦虑，我仍然感到灰心，感到疑惑，又感到害怕。主啊，求你将我的担忧害怕挪走，你指示了我不要害怕，拯救我脱离害怕，求你赐给我福音的希望。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上帝，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为你是亲切慈祥的，你命令我们来寻求你。主啊，求你把我们从担惊受怕当中拯救出来，使得我们从焦虑中得以解脱。我们祷告，在此求你使得我们成为你忠实的见证， 来见证你的救恩。主，我们祷告，求你解救我们脱离各种的担惊受怕，带我们进入你所建立的公义和圣洁，并且以信心住在主耶稣基督里。主，我们求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求你来充满我们对你话语的渴望，对恢复基督徒之间的交通充满渴望，并且极其渴望应着上帝的恩典来接受主所赐的称义。这种义是你赐给我们的。主，今天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使得我们充满自你而来的平安。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